诗篇110篇，分两段，1至3和4至7，用上帝的神谕开始每一段。耶和华对我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或亦行军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白液，你少年时光耀如清晨的甘露。第二段又是神谕开始的，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历时70多天的占领行动已经过去了，香港不再一样。占领者本是违法，政府用很多次的劝喻，他们都不肯离开，但政府又不直接执法，只等待 民事诉讼借机会协助执法来执法，乘机清场。所以有人说，政府已经失了应有的权威或者权柄 authority， 现在只是靠权力 power 来到统治。权柄和权力是有什么分别呢？权柄本身是一种的吸引力的，使人乐于归附。权力是外在的约制，不得不遵守的。当法国遣派戴高乐号的核子航母，唯一一艘而已，你都回应在巴黎被恐怖袭击的时候，这一种就是权力，军事的权力的震慑。但是这段时间教宗访问菲律宾呢，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很热烈自发的亲赤他。民众是被一种属灵的权柄所吸引，我们印象里面都以为后生仔是对权威是抗拒的。其实我观察到每一次天主教的全世界的青年大会，每一次无论是美洲的、北美的、欧洲的青年人都很狂热的，他很想亲近象征一个宗教道德的一种权柄，就是教宗。其实不是人不想献祭，今天是人寻找要献祭的祭坛。人有些是抗拒权威，因为他是抗拒，其实是抗拒权威背后的虚伪。但当他认为这个是真的有道德或者是宗教的权柄的人出现的时候，他勾起了内心的向往。人是寻找祭坛来到献祭。今天的经课，福音经课呢，提到耶稣讲道的时候呢，是带有一种的权柄，不似文士，听到的人一听之下呢，就感觉好惊讶，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不似文士，是带有权柄的， 马可第一章22-23节，圣经权柄个字呢 ，exousian 呢，可以翻译系能力，权柄系带有权能嘅。耶稣讲到系同文士系唔同，听到嘅人系感觉到好惊讶，而且耶稣能够运用呢种嘅权能能力驱逐污鬼。财富可以购买好多嘅嘢，权位都可以带嚟唔同嘅影响力，但系财富同权位唔可以带俾人尊重同埋生命嘅吸引力。报纸曾经记载邻近地区嘅一个豪华嘅旅行团去欧洲旅行，佢哋用餐嘅时候就好豪啊！叫满晒所有嘅碗台都食物，乜都试下，佢有钱啊嘛。咁啊，结果食唔晒，剩翻好多，成台都系剩翻嘅食物。咁啊，埋单嘅时候冇丝毫嘅协议，唔好意思，完全冇嘅。嗰个侍应睇唔过眼咧，就同佢哋讲：我下一次叫嘅时候啦，唔好咁多啦，浪费啊！佢哋话：我哋有钱啦，你唔使理。钱我哋出嘅，个侍应不寒不卑咧，同佢讲：冇错，钱系你嘅，但系啲食物系我哋出产嘅，我哋好唔想浪费我哋出产嘅资源。耶稣出嚟传道，带住一种不一样嘅权柄，使人听嘅时候感到惊讶，吸引住好多听到嘅人。这种权柄是一个很卑微的会堂开始的，权柄出卑微。马可一章21节，耶稣到了加百农呢，就入了安息日，安息日呢入了会堂教训人，很短的一个说话。马可福音书的特性呢，风格很短的，短的一句呢就表达了耶稣的主动性。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咗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咁之前，耶稣去咗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嘅洗礼，佢行到海边，主动嘅系呼召打鱼嘅门徒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作为佢嘅门徒。佢进入加百农嘅会堂向安息日教训人，佢总系好主动嘅嚟到我哋当中。接触我哋嚟服侍我哋，加百农嘅会堂人数应该好唔系好多嘅，参加嘅人背景都唔会好显赫嘅，但耶稣伟大嘅事工就以卑微嘅加百农嘅会堂开始。耶稣就在安息日呢句说话系指出。耶稣是按住当时的习惯、规章和限制来到传道，当时是这样的，只是安息日，只是会堂，耶稣来到就照住当时的习惯、规章和限制来到传道，但是这些限制，卑微的会堂不能够拦阻他权柄的显现。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呢，很多年前的了，1975年了，耐不耐？很耐了。我们的院长滕近辉牧师，很受尊重的牧者，跟我们同学讲了很受用的说话。他说教会任何的制度都不应该拦阻你们传道的。他鼓励我们的话呢，你们要去教会牧会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人事的比较复杂一点，有些过去的传统做法，但是传道工作可以展开的，任何人看来的困难限制不应该拦阻传道工作的。这个说话很受用，神的权能，神话语的权能是不受捆绑的。但很可惜，现在很多的年轻的传道呢，比较很短时间呢就是转换工场了，去到一个地方有复杂的 傳統人士的關係，有些張力好像不能夠給他很灑脫的順利施展他的抱負。兩三年就轉工場，自我釘十字架，希望新的工場復活。但是我們那時的院長譚牧師的意思是叫我們在諸般的限制裏面做好自己，不要逃避困難，不要諉過環境而裹足不前，蹉跎歲月。其實困難的環境、卑微的開始，是很好的磨練，塑造一個人的成長的。我洛杉磯過去一段時間，我是去了探我的兩個仔啦，有機會跟當地一個牧師來到吃飯，他是印尼的華僑，在洛杉磯牧會40年，同一間教會，從一而休了，差不多退休了，現在教會講普通話上千人了，講英文600多人，他的兒子做牧師難得，廣東話都200多人，差不多接近2000人的教會，都是從一個很卑微開荒的一個一個是建立起上來的，權柄出卑微。他現在應該40多年的牧養會眾很敬重他，也都對他說的說話那種權柄樂意聽從，因為他的過去忠誠的服務愛戴會有有回應的。第二，我看清楚這個權柄是來自信服的。耶穌說到文士，又說到為什麼文士沒有權柄呢？眾人都很稀奇耶穌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其實文士說聖經都很準確的，所以耶穌說過的馬太23章第2、第3節，他說當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座位，當時教導是坐到教導的，叫摩西的座位，教導律法坐到的，凡他們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緊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你要聽他講解聖經，他代表上帝解聖經，你要聽，不過不要效法他的行為，因為他能講不能說。這裡指出上帝的話不是沒有權柄的，但因為權柄是要你實踐的時候才可以體會出來的。當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希律王非常沒有安全感，感到受威脅，就問文士基督當生於何處呢？馬太2章第4節，即是希律王很想找出哪裡是新生王降生的地方，就去殺了他，解除個威脅。咁文士好熟聖經嘅，佢一諗翻下聖經，在猶太嘅伯利恒，因為有先知記著說猶大嘅地嘅伯利恒啊，你響猶大諸城中唔係最細嘅，因為將來有一位君王要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嗱，佢好熟聖經啊嘛，你問佢邊度生啊嘛，生到就響嗰度，但佢哋自己知道響嗰度啦。但冇心去尋找新生王，反而遠方嘅賢士幾個博士係咪啊，就嚟尋找新生王。好熟聖經嘅人，但冇咗渴慕聖經、實行聖經嘅心，就失咗權柄。我在洛杉磯的期間都有機會能夠去到張伯粒牧師的教會講道，去到的時候見到在入教會門口，他一沓的書是他寫的《在途者》，因為很多人很想去教會聽，都是來自中國內地的， 听到佢嘅见证。佢个书系上咗网嘅，其实有两张冇登出嚟嘅啫吓。咁好多人去咧，就要佢签名，咁就签名啦。我哋知道张伯粒牧师嗰本书系讲紧一个民运嘅领袖张伯粒系被通缉嘅期间，特别响中国中俄嘅边疆咧，因为认识几位家庭教会嘅姊妹而信主嘅，佢哋好有爱心。保护佢，又分享信仰。呢位在逃者喺冰天雪地嘅里边，佢透过呢几个姊妹嘅见证，生命窥探咗一个真实嘅属灵嘅世界，而佢好陌生嘅世界。佢发现呢几个姊妹好熟圣经，佢哋有行出圣经嘅教训，或者佢可能佢又照字面解释啦，但佢系一种生命与虔敬。相比之下，响广场嘅学生领袖，佢哋好有知识，好有组织能力，好有理想，口才都好好，但系就唔似呢几位嘅好简单嘅信心嘅姊妹。若佢睇到佢哋生命中气质系吸引住张伯粒，当时未系牧师啦，后来佢信咗主，上帝用咗几个姊妹，农村嘅姊妹，佢哋追求认识圣经，有实行圣经，就能够生命不一样。帮助一个民运嘅领袖归顺基督，最后奉献自己做为传道人。无论我哋身处人体嚟有几多嘅限制嘅环境，有几卑微嘅开始，只要我哋能够聆听上主嘅说话，躬身力行，就有一种令人向往嘅生命嘅素质。一种属灵的权柄吸引人归向基督，文士识讲不识行，我们可能识听又不识行，这种的权柄能够挑战邪恶的力量。23-26节马可福音第一章，看看，在会堂里有一个被人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来灭我们么？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23-24节，我不知道这位被鬼附身的人平时在会堂聚会有没有不断的喊叫，因为平时这个人坐在会堂里面很安静的，不是很觉的，一如常人的。因为文士讲圣经呢是没有权柄，所以不会挑衅里面的邪恶的污鬼的力量。这些小儿科啫，你讲到即不能够挑衅他。但耶稣讲到不同，耶稣出现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表面上很平静的人坐在那里，里面的心魔被污鬼缠磨的心魔呢就挑衅了，他很惧怕耶稣，要驱逐他。因为耶稣他有权能，这个权能是让污鬼不安。这件事使我想起几年前呢，香港天主教某个神父呢很敢讲说话的，就严厉批评某个地产商那个商业的霸权无孔不入，包揽所有的衣食住行，而且分毫必赚，点滴不漏。同圣经所讲的规定呢，你收过墨税呢一定不会执地下跌落来的，要让那些贫穷的人饥饿的人可以执地上遗落来的墨税，不可拾遗，留给贫穷人充饥。 但是现在这个霸权无孔不入，点滴不漏，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我们知道耶稣的先祖路德都曾经靠执墨税充饥，这种的商业的行为就好像乌鬼邪道一样。这件事件几年前有没有印象呢？报纸卖晒的，说某人是魔鬼，其实他不是说他是魔鬼，是他的行为他可以改变的，其实但他没有这么做，这些商业行为好像魔鬼一样。耶稣责备被鬼附人，不要出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就喊叫，因为他知道耶稣会驱逐他，他认识耶稣不是上帝的圣者，圣邪不能两立。我们都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直视并驱走这个社会上压制人的邪魔鬼道，我们要恢复人的尊严，人性的尊严。耶稣驱逐乌鬼之后，他们很惊讶，这是什么事？这个是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这个说话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乌鬼捆绑一个人不知多久，他摆脱不了这种捆绑，但耶稣可有能力施个释放。同样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生命的深处都有可能有些捆绑缠着我们很久，使我们感到不能够得到释放，我们多次试图靠自己摆脱它，甚至很多次都失败。这种捆绑使我们失去信心，使我们感到绝望，但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只要我们对上帝的说话有信心，只要我们愿意说服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可以得着释放，我们可以经历上帝的权能驱走引服我们心里面的心魔，净化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可以经历心灵的释放。只要你愿意信服神的话语，权柄能力是来自愿意信服神的话语。第四，我们看诗篇110篇，这里讲到上主的权柄就在人的心中。诗篇110篇是著名的诗篇，新约直接引用是7次之多，间接15次之多。早期教会不断谈论这篇的诗篇，可以说教会新约引用最多的诗篇。因为诗篇这篇诗篇是讲到尼赛亚他登基掌权，就是教会理解自己的身份的很重要的诗篇。诗篇110篇是著名的我们叫尼赛亚的诗篇。诗篇是用大卫王登基，是预表大卫之后代耶稣基督他登基成为尼赛亚执掌王权。大卫登基管治国民，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是代表上帝来管治他的国民，是代替上帝的，执行上帝的主权的。君王有崩逝，政党有轮替，朝代有兴衰，但上主永远坐着为王。第一节，我主对我主说，即是我主上帝对我主大卫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大卫登基，但是是上帝给他权柄，所有权柄来自上帝。昔日耶路撒冷是由一个叫麦基洗德的王管治，上帝给他有权位， 去替上帝管治百姓，但在那个时候是大卫代替上帝管治。一个王他要明白他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力，行使权力的人是要服从另外一个权力的下面才可以行使权力的，否则就误用权力 abuse the power。 行公义好怜悯，要敬畏上帝的心。 One nation under God， 美国所说的是享上帝之下的权力。这个权力我们看看呢，是能够建立他人的权力。麦基洗德是善用上帝给他权力的好的榜样，他以公义来治理他的国民，所以他的名字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意思就是 King of Righteousness， 公义的王。他管治的耶路撒冷是以和平不单公义，所以他叫撒冷王。撒冷就是 Shalom， 和平的意思。他有公义有和平，当时都有很多王的，譬如有两个同时间邻近地区的，即是同耶路撒冷邻近地区的，就是呢是所多玛、俄摩拉两个王，都是上帝给他有权力来到替上帝管治他的百姓。但是所多玛、俄摩拉就误用权力，是将他的子民陷在罪的里面，所以上帝审判降火来烧所多玛、俄摩拉，欲火焚身，天火焚城。但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好好地用上帝给他的权力，他守住他列祖传下来的福音的应许，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跟他们说女的后裔、女人的后裔遇上蛇的头，他等候过这一个应许的实现。他守住信仰，所以他都是一个祭司，一国的祭司，不单用公义和平治理 国土，而且是带领他的百姓守住纯正的信仰。本来向人看来他是无父无母，很坎坷的，本来是无族谱，家底不显赫的，没什么族谱。但上帝因为他行公义和平地治理的国民呢，就使他成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这个希伯来书是讲，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希伯来书七章第三节，竟然转他的逆境背景，坎坷的背景，成为一个被称誉的，成为上帝被赐下预表。耶稣基督就是按着他的等次，无始无终成为祭司的。创世纪十四章记载，当亚伯兰呢为了救他的儿子侄儿罗德呢，来出战东方四王，打败这几个皇帝，将罗德救回上来的时候呢，经过耶路撒冷，麦基洗德是以至高上帝的祭司的身份呢，带着酒和饼来迎接亚伯兰，他很好客，为他祝福。亚伯兰当时将夺取的战利品呢，十分之一献给他，他要很美的图画，两个敬畏上帝的列祖王呢见面，切磋信仰，彼此鼓励。这个人看来没有显赫背景，甚至无父无母的坎坷的一个的王，因为善用上帝给他的权力，勤于职责，笃信力行，蒙上帝拣选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预表。这篇的诗篇再看下去，我们都看到上帝的权力不是一个极权的， 上帝是至终至高的绝对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唯我独尊的 autocratic， 是有爱的交流和契通的。我主上帝对我主基督讲，在马可福音书记载，耶稣曾经公开问犹太人，问是为什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讲，主即是上帝对我主尼赛亚讲，你坐在我右边，等我受了作你的脚蹬。大卫既然说自己是称他，大卫既然称他为主，他又怎样成为大卫的子孙呢？这里呢，圣经是马可福音书是用耶稣是将诗篇上帝和大卫讲的说话转为上帝父上帝和他自己尼赛亚子所讲的对话，即是预表来的。这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窥探到很宝贵的，就是三一上帝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父和子讲说话，我主上帝和我主尼赛亚耶稣基督讲，这里我们看到最高最终极的权柄的来源不是自我独大，而是有一种的契通爱的交流，父和子来到爱的交流，我主对我主讲。因为极权是我做主的，而上帝的权力是有爱的交流契通之下来运作的。极权是基督教所以挑战的，因为极权是没有他者的，是没有他人的，只有自我。极权都没有契通的，只有独断，所以权力很容易成为压制 overpower other people， 不是建立，不是 empower people。 但是我们的上帝从他本体之间的父和子的对话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有爱的约制的。我们很感谢上帝，最后权力的依据是有爱的里面。我们再看下去，诗篇110篇讲到这个角度是隐藏的角度。诗篇谈到这个角度是隐藏的，又说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来到掌权。当这个王掌权，尼赛亚掌权的时候呢，竟然呢四周围有仇敌盘踞住的，那怎是掌权呢？当中国要收回香港的时候，英国就完全要撤离，主权就是主权。那主权来到出现的时候，还是四周有仇敌的，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角度的权柄是隐藏的，表面看来好像上帝不在场。今年是 Auschwitz 集中营被解放70年的纪念，当日很多的犹太人，特别是拉比教导圣经的犹太人，他们问上帝为什么？上帝你是不是不在呢？你看到一批批的一车车的犹太的同胞被开去集中营，甚至他知道是毒气室里面是被屠杀，上帝为什么你不制止呢？上帝你是不是掌权呢？最近有个13岁的女童跟教宗说，她去菲律宾访问的时候，教宗问 Father， 为什么有很多好像我这样的年龄的 女仔是被卖做初妓呢？很难答。为什么她要被卖？为什么要做这种工作？是不是上帝不在场呢？我们很多时候会问，为什么我突然有这种病？我朋友有这种病，为什么好的婚姻会破裂？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的旨意是难明的，但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的子民就显而易见的。这篇诗篇告诉我们第一节，这班仇敌好像围绕住我们，但是他已经成为你的脚凳，你可以搭住他。最后一句圣经诗篇110篇第七节，这位君王正抬起头来。 一头一尾的文学手法，脚凳就是你的仇敌，你做君王抬起头来是表示这个王的国度是进行当中。当你掌权的时候，他打伤，他发怒的时候，他打伤列王，他列邦中要惩罚恶人，尸首就遍满各处，他要在很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第五第六节，这是天父世界，罪恶虽然得胜，天父却仍掌权。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不心里不必忧伤，上帝是主是王，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上帝的国是隐藏，但上帝的国是透过他指纹是显然的。当我们对着不法的事讲说话的时候，人就看到上帝的国是真实的。当我们去包裹被压制人受伤害，心灵你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去包裹辅导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国透过指纹显为真实。最后我们看看这个国有一班甘心乐意的指纹是归附的。而成为一个国度一个国家有三个元素的，一个就是主权，另外就是国土，第三就是国民。占领的事发生之后，令到一位前任的香港中央的官员负责香港的就很感叹，他说97领土回归了，但人心到现在尚未回归。你创一个国度有主权有子民，但好像看不到眼有的国土，没有一个国土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其实上帝的国度是有国土的，这个国土就是每个国民的心。当尼赛亚掌权的时候，他的子民就诚心归附。第二节，当你掌权的日子，你要圣洁的装饰为衣，甘愿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一日的晨曦之始，一生是青春之端。上主的子民献上自己，欣然归附。我们是以显明隐藏神的国，那个任务就在我们身上，我都好愿意归附佢。清晨嘅甘露呢，好有诗意嘅。清晨嘅甘露，使我谂起晨曦之前夕嘅黑夜。用黑夜里边，植物停止光合作用，大地张开双手，放松自己，静静接受空气嘅覆盖同埋水气嘅滋润。杜甫嗰首名句。春夜起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清晨的甘露的前夕就是漫长的黑夜，静静的黑夜，雨随着风吹入去，润物细无声。去领受神的话，明白神的话，需要一个心灵的开放，需要默默的默想。这个默想很需要，如果你没有时间默想等候，让上帝工作 好似黑夜，我哋唔做得任何嘢，只系接受黑夜空气嘅覆盖、雨水嘅滋润，就可以成为清晨嘅甘露。最近睇到一本嘅书，系一个纽约时报嘅专栏作家极力嘅推荐嘅。我以前在雜誌都認識這個作者，其實當代如果你要了解基督教的信仰，要看這本書。這本書的英文的名字就是 My Bright Abyss Meditation of a Modern Believer， 我光明的深淵，一個現代信徒的思考。作者 Kristen Wiman 呢，是美國詩社的主編 Editor of poetry， 好有背景嘅，曾经响 Stanford 教书，现在耶鲁神学院教书，四十几岁。美国嘅 poetry 呢个期刊嘅主编，呢本书系佢嘅见证。呢本书讲到作为诗人咧，佢好少理会读者嘅反应嘅。佢话一般诗人系咁嘅。詩人呢去寫詩的時候呢，是等候一個呼喚的，沒有信仰都是這樣的，他寫詩是等著一個某處來的聲音，所以他很尊重這個聲音的來源，反而呢對不太介意讀者怎麼看他的，所以很少很少跟讀者溝通的。作為一個詩，詩成為詩，你要對來源有一種修士般的虔敬 Monkish Devotion。 七年多之前呢，他生命陷在低潮裏面， Despair， 很灰心喪志，他不可以寫作，他又代入愛河戀愛，同時最重要就是他發現了他有不治之症，生命感到被撕开，好后生四十几岁，他开始回到上帝的面前思考和上帝的关系。七年几前写了七页纸很短的文章，分享心路的历程，投过一个很小的杂志写来发表，结果呢有很多读者的回应，人很积极的回应，他开始很认真用文字和他的读者来沟通，所以最后写成这本书。他发现其实现代人是很想了解信仰的，但现代人很厌烦套话浮浅，我们现代人说话太多太快，但是思考默想太少太短。他作为作诗人，他写得很认真，他说我聆听每一个字的音節，輕重和色澤質感，定等候聆聽某處聲音的來臨，我才寫。漫長的黑夜水氣靜靜的滋潤，才呼吁出清晨的甘露，我心默默無聲，才能夠進到上主的真實。今日的經文是提到一種權柄，因为权柄是使人乐于归附的权柄，是可以改变人生命的权柄。无论我们处于几卑微的处境，只要我们是用心聆听圣经，乐于顺服圣经，我们一样可以得到这种权柄，经历生命的改变，而且是由于被主使用，令世界更加变好一点。我们请安静祷告。上主，求你的说话使我们成圣，我们的心默默无声，让你的说话临到我们，让我们经历你话语的权能，驱走我们心中的邪情私欲，净化我们的生命，释放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们。